弟兄姐妹平安，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家庭暨宣教，而信仰的传承也是大家都比较关心的话题之一，所以我今天想到让恩典回到我家这个题目。我们的主题经文在申命记十一章十八到十九节，大家应该都很熟悉，我们要不要一起来读一下？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里，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感谢神的话语。我自己是在校园团契里信的主，那时候我们是一群刚刚来到美国，刚刚步入社会，刚刚开始形成信仰的年轻人。我们在一起唱诗，一起查经，也在一起憧憬未来和规划人生。那时候有一个刚信主不久的弟兄，然后他分享他的人生计划。他说他要事业有成，他要金钱无忧，他要娶个漂亮的老婆，然后要养几个优秀的孩子，最后还要上天堂。大家听了都笑，就说他说的也太实诚了。但是那时候大多数同学包括我自己其实都是这么想的，就是事业有成，财富自由，家庭幸福，这些都是好事吧，都和我们的信仰不冲突吧。那么把天堂放在最后，那是因为上天堂这件事发生在人生的最后，不是说我们把信仰的重要性排在后面。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承认神是第一位的，但是神的至高和核心地位在我们的生活中具体是怎么体现的，那是一个那时候我们不太清楚的问题。教会里流传着很多标准答案，比如说基督徒所做的一切，无论是读书、工作，甚至在家里洗碗，都是为了荣耀神。但是没有人和我们解释一下这到底什么意思。那考试前背书背到怀疑人生的时候，荣耀神是再多刷两套题考个全班第一，还是早点睡觉把一切都交给神？公司里的项目到了关键时刻，基督徒怎么能又做最好的员工，又不牺牲家庭、身体和服侍？那当项目成功以后，基督徒都会说一切荣耀归于神，但是不常有人讲讲在整个过程中有哪一步曾经为了神的荣耀而被调整过。久而久之，我们有了两套各自独立的操作系统，事情开始前祷告，事情成功以后感恩，而中间这一切，尤其是那些真正涉及到取舍和边界的地方，还是按照现实的方法。我们讲圣经的价值观，但是很少讲流程。我们谈基督徒的理想，但是常常回避那些敏感和困难的话题。我们对应该怎么做都有结论，但是我们对应该做什么都有结论，但是对怎么做没有可以遵循的模板。这使得神的中心地位在我们的生活中变成了一个有一点抽象的东西，尤其是在和刚才清单里面那些其他的事情比较的时候。举个例子，如果想让孩子上名校，那么每个父母都知道等到开始申请的时候再努力就来不及了。那你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布局，开始培养？是上初中的时候，还是上小学的时候？还没有人说怀孕的时候。 OK， 对，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需要很长时间的布局。但是另一方面，得救上天堂，牧师讲过啊，你就是躺在病床上咽最后一口气前真心悔改，你都可以得救。那当然我们没有那么糊涂，我们都明白人生的最后时刻你不见得是非常难以预料的，你不见得总有机会，所以不会真的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但是上哈佛和上天堂相比，哪件事情的紧迫性更紧迫一些，显然是一目了然的。上天堂当然要比上哈佛重要，但是它不是那么的紧迫。那我们华人最擅长的是什么？其实就是处理各种紧迫的事物。今天有作业，明天有比赛，后天是项目的截止日期，房贷、账单、老人的身体、孩子的学业、主日学备课、团契代查经，紧迫的任务一件接着一件的来，我们就像杂技演员一样一件一件的接着做。而我们很常见的一个困惑是什么？就是无论顺境逆境，我们总能在生活当中堆满各种紧迫的任务，有急事要忙，没有急事也要创造些急事出来继续忙。那我们最大的危险是什么？是我们在成功地处理好一件又一件紧迫的事情后，却忽视了那些不紧迫但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赢下一个又一个的战役，但是在长期的征战中失守了一座又一座的城池。 神的同在开始变得不是那么的明显，与家人的心开始渐行渐远，和教会团契彼此守望的关系渐渐的淡化。往往要等到身体报警、关系紧张、孩子叛逆的时候，我们才如梦初醒，重新回到神和教会那里找这个紧急的工具箱。可是当我们打开以后才发现，因为平时没有好的习惯，没有操练，也没有把握，资源就是放在手上，我们也不会用，也用不顺手。生活中紧迫的事常常不在我们的掌控当中，但是把不紧迫而重要的事放在每天的日程里，完全都在我们的掌控当中，只是我们常常忘记这么做。要打赢人生这场漫长的战争，我们最不能忽视的恰恰是那些忽视几个星期好像没有什么大影响的事情，好像祷告、读经、门徒训练、经营和家人的关系、与身边的人建立有意义的连接。几天不祷告，几周不查经，几个月的时间和孩子没有谈过一次心，与神与人的关系不会立刻崩盘，但是损失会慢慢的积累，等问题明显之后也很难在短期内修复。所以最好的方法是持久的预防和维护，这样当我们下次生活中着火的时候，我们才会手上有工具，心里有把握，身边有人陪伴。其实刚才这张人生清单里面最大的问题还不在于资源分配，不在于你是不是给了教会和服事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真正的问题在于他把信仰缩小成清单上的一项任务，可以被安排、被执行、被打勾。一旦信仰变成了任务，他就会从主权和关系滑落为流程和绩效。神不再是献上一生的主，而成为实现目标的资源。崇拜不再是与神相会，而成了出勤。读经不再是被神的话语安慰和提醒，而成了打卡。奉献和服事不再是对爱的回应，而成了职责和目标中的一环。再用孩子教育的例子，我们教会当中很多做父母的弟兄姐妹都可以说，我们可没有只想着让孩子上哈佛而忽视了他的信仰。孩子一出生我们就把他们带到教会，无论是调皮捣蛋的年代还是青春叛逆的时期，我们都鼓励加强迫、胡萝卜加大棒的把他们带来团契。他们上大学之前都受了洗，我们做父母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而且完成还不错。那这个确实是很不错，但是孩子们的信仰是一个你可以在18岁的时候就宣告完成的任务吗？他们会背使徒信经，明白教会里的纪要真理，但是当真实的压力和诱惑来到的时候，就像金钱和声望的吸引，同伴和算法的裹挟，情欲和孤独的拉扯，功利和犬儒的诱惑，这时他们背的圣经和受洗证书能保证他们站立的稳吗？我们做父母的责任不是把孩子送到一场宗教仪式的终点，而是要一生陪伴他们学做门徒，在各样诱惑和选择面前，凭着恩典帮着孩子走合神心意的道路。这种被清单主导的人生是现代人的常态，我们用一连串的 KPI 就是关键绩效指标来衡量人生，工作有 KPI， 家庭有 KPI， 孩子教育有 KPI， 连信仰都有几个 KPI， 主日要按时到场，读经要打卡，奉献要达标，短宣至少要一次。 KPI 的优点是可以量化，可以追踪，也可以对齐，但是当它被滥用到生命和关系当中的时候，也很容易把人带偏，让手段变成了目的，使数字混淆为真相。而更为关键的是，神不接受在我们的清单中只占一个位置这样的安排，哪怕占的是头一个位置。申命记6:5-7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耶和华你的神，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里的尽和坐卧起行都说明神要的不只是生活中的某个时段、某个场所、某一类的宗教活动，它要进入我们生活日常的一切，家里谈论，路上想起，夜里醒察，清纯交托。罗马书12:1-2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表明服事不是完成几项属灵的绩效指标，而是要把决定权交给神，让神来更新我们的价值排序。 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荣耀神就是让人在我们的生活中看见神的品性、能力和荣美，无论做什么都奔着让神被尊重、让人得益处的目标而行。圣经有这样的要求，是因为信仰不是一个 KPI， 信仰是一个盟约的关系。 KPI 衡量产出，盟约呼唤归属。 KPI 服侍的是目标，盟约塑造的是身份。 KPI 让我们关注表现，盟约邀请我们与主同行。在 KPI 里，我们是一套需要被优化的技能组合，而在盟约当中，我们是一个等待被进化的灵魂。神要的不是在我们的人生清单里面安插一些基督，而是让基督来重写我们的整个清单，他进入我们的日常习惯，拥有人生的决定权，并成为我们一切行动的目标。当信仰被当成 KPI 的时候，我们的家庭和育儿也会随之变形。对我们这些住在波士顿郊区的华人家庭来说，信仰传承中最常见的一个挑战就是功利叙事取代恩典叙事。家里听到最多的是分数、升学和表现，而你已经被神接纳、被他爱怜的消息孩子很少听到。这不全是父母的错，而是和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息息相关。生命记第八章十一到十四节说道，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添增，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即使在摩西的年代，以色列人进入不是你建造的城邑，不是你装满的房屋，就已经是一个属灵的风险。所以摩西特地告诫以色列民，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那来到今天的 Metro West， 充斥我们生活中的话题是房价和学区、名校和大厂、基金和股票、 ESPP 和 RSU、 401k 和529。财富的基准线被不断的上调，当年憧憬过的富足生活在今天已经显得落伍，在别的地方被人羡慕的出类拔萃，在麻州只是平均的设置。你不需要刻意的追求，媒体的算法就会把更好的工作、更厉害的娃、更亮丽的履历、更美好的度假、更冻龄的身材推到你眼前，而所有这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也是毋庸置疑的塑造着我们的价值观，改变我们心里的那把尺子。财宝被牵到哪里，我们的心也就跟到哪里。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中，大家其实都有这样的共识，有几类人是比较难向他们传福音的。生活平顺到可以预测的人，神对他们显得可有可无；资源丰富到无所缺乏的人，容易把恩典误当成本事。那么对于我们已经相信神的基督徒来说，我们所处的环境、所蒙的祝福，是不是也会有类似的影响？我们是不是也在追求可控，而不是学习依靠？我们是不是也在嘴上说都是神的恩典，但是心里却在为自己的本事鼓掌，把祝福当作自己的配得？我见过的所有父母都说，我最希望孩子平安快乐，至于成绩好、上名校、找个高薪工作之类的，当然好，但是那不是最重要的。我相信大家这么说都是真心的，不只是场面话，因为大家确实明白这些事的主次和优先级。但是如果我们去问问孩子们，他们是不是觉得父母最希望他们快乐，而不是他们成绩好，很多孩子会表示不同意。这至少说明我们向孩子所想要传达的信息和孩子实际接收到的信息不完全一致。我们心里相信，口里强调快乐和平安，但是孩子从我们的安排和反应里听见的是成绩和表现。我们对成绩的重视，从孩子排得满满，从孩子一周花多少时间用在补习和刷题上就可以看出。我们对成功的追求，从孩子排得满满的竞赛、才艺和下校的报名表上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对孩子最有分量的，其实不是我们嘴上宣扬的价值观，而是家里的三张表。 时间表、预算表和情绪表，什么被父母优先安排，什么事情上父母想愿意花钱，什么会触动父母最强烈的反应，这三张表才是他们真正听见的福音。就在这里，偏差会悄悄地出现。我们说最重要的是你平安喜乐认识主，但是主日崇拜会为比赛让位，家庭祭坛会为作业让位，钢琴课从来不迟到，但是主日和团契常常迟到。我们说品格胜过分数，但是表扬最多发生在高分和获奖的时候，对诚实、同理心、悔改的称赞寥寥无几。我们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但是家庭的预算里面奉献是弹性的，而补习班和竞赛营的花费是刚性的。我们说孩子只要努力就好，但是成绩单里面一旦出错，全家的气氛立刻冻结，拥抱和祷告被复盘和责备所取代。福音并不关乎表现，而是关乎恩典。福音的逻辑是身份在先，行为在后。我们首先因为恩典而得到神儿女的身份，然后在爱里面了解真理，良知被唤醒，品格被塑造，最后才是养成好的习惯，做出对的选择，以良善的行为来回应神的恩典。把它翻译到家庭和亲子关系当中，就是要先建立孩子与神与父母的安全关系，让孩子相信不论分数名次如何，我都被爱被接纳，不会因为表现不好就被拒绝被嫌弃。关系安全了，孩子的心才愿意打开，这以后才会有有效的教导，让孩子明白神眼中的对与错，划定好界限和越界会有的后果，然后才是帮助孩子建立学习社交的好习惯，让回应爱和活出我应有的样子成为孩子努力的动力。为了让福音进入我们的家庭，有几个转变是我们可以努力去做的。第一是从记分板到故事会，我们可以先尝试着把家里的记分板，像 GPA、 名次、运动成绩、点赞量都先放一放，在家里讲一些不同的故事，聊一些不一样的话题，来向孩子传递我们是谁这样的信息。我们不是输出好成绩的机器，我们是一家被神所爱、跟随耶稣、愿意把祝福带给身边人的人。这样的故事会可以发生在餐桌上、在汽车里、在睡前。我们可以轮流分享我们经历的神的恩典，分享别人做的让我感激的事情，分享我所做的对他人友善的事情，而更好的是分享我所遭遇的困难、挑战和不公，以及我是怎么应对的。这样的故事会坚持下去，你会发现孩子记得的不再只是家里的那块记分板，还有一连串被看见、被爱、被引导、被启发的故事。他们会把自己做的选择，也会从为了得奖赏而做，转变为因为我是这样的人，所以我选择这样做。去年的幸福小组有一位姐妹分享她的家庭里面每天祷告时和孩子们一起念的几句话，我把它翻译成中文。我是蒙爱的，我是有福的，我被神拣选，我荣美独特，我因使命被造，我无所畏惧，我待人温和，我跟随耶稣，我是神的儿女，亦为众人领路。这是多么美好的宣告和祝福。大家不要觉得这样的自我宣告只适用于学龄前儿童，不，它也适用于青少年，适用于父母，因为每个人都在有意识无意识地对自己说话，给自己贴标签来标注自己的身份。只可惜大多数人的自我对白都是负面的，他们常常会说，我太没用了，我没脸见人了，我真不是那块料，他的心里根本没有我，这个世界上我只能靠我自己。这些话夺走了勇气，也遮蔽了恩典，慢慢地把我们真实的身份和使命和我们推离。我们必须有意识地用我们关于我们身份的真理去对抗这些谎言，用我是蒙爱的替代没有人真的在乎我，用我因使命被造替代我只不过是混口饭吃，用我恩慈待人替代我必须先保护自己，用我跟随耶稣来替代除了自己谁也靠不住，用我是神的儿女，亦为众人领路替代 我太渺小了，只能随波逐流。让真理先进入耳朵，再进入心里，久而久之才能成为生命中的自觉和习惯。一句话，身份先于行为，知道自己被爱的人才会活得像一个有爱的人。盼望这段宣告成为我们每个家庭成员每天早上起身的底气和夜里安眠的平安。第二是从指标到果子，指标像 GPA、 名次、钢琴等级，它衡量的是产出。圣灵的果子好比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他们描述的是成为什么样的人。家里如果只谈指标，孩子学到的就是怎么得分；如果多谈果子，孩子就会学到我是谁，我要成为谁。孩子如果不在家里从父母那里学到这些功课，他们就会在 YouTube 上从朋友那里学习。父母如果不亲自做品格养成的老师和榜样，就只有准备好在日后大吃一惊。这里有几件事是我们可以尝试去做的。第一，父母要刻意的去发现，努力的去标明孩子身上展现出来的好果子，特别是那些和指标不直接相关的果子，比如孩子对他人的遭遇表现出的怜悯，对有需要的人所提供的帮助，在会吃亏的情况下展现出来的诚实。夸奖时不要只会说你真棒，可以用行为、果子、影响三步法，先讲出具体的行为，比如你昨晚排球队训练回来已经很累了，但还是耐心地给弟弟讲数学题，然后指向果子，这就是圣经里说的忍耐和恩慈，最后告诉他行为的影响，弟弟感到自己的需要被重视，我们做父母的也都为你感到欣慰和骄傲。第二，父母要率先分享自己没有做好的地方，让孩子看到悔改的样子，这样孩子会明白在我们家错可以被承认，关系可以被修复，生命可以被更新，这比任何的说教都更有力量。第三，全家人可以一起互相建议下周我们要练习的果子，比如老爸要操练节制，少刷手机，儿子要操练恩慈，不笑话妈妈英文发音不准，而妈妈要操练温柔，孩子拖延症又犯的时候不许吼，而是帮助孩子一起分拆任务，从最容易的地方开始。最后，为了防止果子变成另一个指标，父母要牢记不在孩子间比较，少讲你看人家谁谁谁，少用物质奖励，多拥抱，多祝福，多用手写卡片这类关系性的庆祝，不在家长群里面晒果子，果子是给神看的，不是比较的舞台。一句话，让孩子的心思从得分转到做人。第三，是从纠错优先到连接优先，管教的顺序决定了管教的效果。当孩子处在强烈的情绪当中的时候，大脑里的学习区域就下线了，这时候朝孩子吼只会加码对抗，讲道理也常常是对牛弹琴，理性、中立、公正只会增加孩子的抵触心理，觉得老爸怎么总是和欺负我的老师和同学站在一头。先连接再纠错，孩子才能听得进去。但是在管理孩子的情绪之前，首先要管理好的是自己的情绪。孩子犯错的时候，父母心中有很多很多种情绪需求要被满足，而帮孩子改正常常不是最迫切的那一个。对有些人来说，最强烈的情绪是孩子让我丢了面子，那么最能提供情绪价值的教育手段就是朝孩子吼，收拾他一顿。另一些人会觉得最强烈的情绪是失望，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像我，我的教育怎么这么失败，那么这时候就会有冲动来讲出一些伤人的，自己后来一定会后悔的话。所以一定要首先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在能帮助管教孩子之前，先确保不会因为自己的情绪把事情搞糟，造成更多的伤害。圣经里告诫我们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又说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这句话是说不要用激怒、压抑或者让孩子感到挫败的方式来对待孩子，免得他们失去了志气，让孩子灰心变得麻木。需要不断提醒自己的一点是， 教育孩子不是在和孩子打仗，不是要看谁输谁赢，而是真的像我们常常挂在嘴上说的，是为了孩子好。也就是说，我们和孩子是站在一头的，既然在同一边，就不要用辩论时的方法，比如抓住对方的不对的地方加以攻击，翻旧账，贴标签来羞辱对方。说话要换成我们怎么怎么样，而不是总讲你怎么怎么样。要强调共同的目标，我们都想成为诚实的人，我们都想被人尊重，那我们怎么做才能离这个目标更近一点？另外，家里要有一些公开的共同约定好的规则，比如不能当众羞辱，有些的话不能讲，并且设定一些暂停的信号，比如当有人说红灯或者暂停的时候，大家都要暂停30秒钟，喝一口水，走一圈，然后再谈。每次谈完结束的时候要有拥抱，最好可以加一句简短的祷告。一句话，孩子是队友不是对手，父母是教练不是裁判，先让心站在同一边，再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把规则和界限温柔而坚定地向孩子解释清楚，然后以恩典来收尾，顺序对了就可以事半功倍。第四是从奖惩驱动到呼召驱动。奖惩驱动下的选择盯着成本收益，而呼召驱动下的选择着眼于身份和使命。奖惩在短期内比较有效，但是很难支撑孩子对重要而艰难的事情做长期稳定心甘情愿的投入。有一年我们家去纽约玩，我儿子看着中央公园旁边那几座高耸入云的豪华公寓楼，就问我得找个什么样的工作才能住得上这样的公寓。我跟他说，这样的工作有不少，但是如果你的目标就是想住豪宅，你多半住不进去，因为这种程度上的成功需要人经历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挫败和艰辛。这条路上你会有无数次的机会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坚持？就为了住个豪宅吗？我现在的小狗窝住的不是也挺舒服？当你这样问自己几百次以后，你一定会放弃。那奖励和尤其是物质奖励常常就是这样，它短期有效，但是很难有长期的效果。另一方面，孩子不是机器，他们对奖惩会有适应，这就是为什么奖励越用越不灵，而惩罚越打越抗拒。为了达到同样的效果，你得不断持续的加码，但关系的温度也会持续的下降。更重要的是，奖惩有可能会扭曲孩子的价值观。孩子越是多问值不值，就越是少问对不对。如果被抓的概率低，惩罚的成本小，坏事就会变得可以接受。从抄作业到说谎，孩子的品格就会被慢慢的侵蚀。呼召驱动就是让孩子的动力从我能换到什么，转向我是谁，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是强大的多的动力。圣经里面，约瑟拒绝主人妻子的引诱，是因为我怎能做这恶事得罪神？但以理不以王善玷污自己，禁令之下仍然照常祷告，是因为我本就是分别为圣的人。保罗为信徒奔走劳苦，屡经风险，是因为是神的恩典造成今天的我。特蕾萨修女奉献一生为贫病者服务，是因为这些就是神呼召我做的工。响应呼召是比奖惩强大的多的驱动力。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要做到这样的转变非常难，因为奖惩的结果清晰可见，而身份和呼召很抽象，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家长可以做的就是不断强化孩子身份的锚，让孩子感受到自己是被爱的，是安全的，是可以期待被接纳、同理和帮助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孩子往往可以自觉地发展出很多好的习惯、好的品格。为了让身份和呼召不再停留在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我们有一些小事可以做，比如把家训贴在冰箱上，并且用孩子听得懂的语言。我们是被神所爱的孩子，所以我们说真话、守时间、爱分享。让服务他人变成常态，每年参加教会的 Work Camp， 每个月为外人提供一些微小的服务，比如帮年老的邻居扫树叶，给清洁阿姨准备小礼物等等。 另外，要让身份和呼召成为日常谈话的一部分，多谈神的恩赐和他所带来的责任，而不只是我的本事和他赢得的好处，多谈事情的影响，谁因此被祝福，而不只是我在这里面能得到什么。最后，给孩子找到同伴和导师，让孩子跟着自己的哥哥姐姐或是团契里的朋友一起服侍，彼此分享。同龄榜样的吸引力最能把身份从口号变成动力。一句话，奖赏能推一把，呼召才能引领一生。让孩子为了我是谁，我被呼召成为谁而努力，努力就不再是换取爱的手段，而成为回应爱的选择。第五，从采购经理到主教练。华人家庭在教育孩子上都很擅长提供资源，住好学区，上提高班，请钢琴老师，推社区服务，再加上教会和青少年团契，孩子成长的采购清单一应俱全。然而资源不是全部，真正有效的传承需要父母从采购者和监督者成为同行者和引导者。外包的服务商能教孩子技能，但是无法替代被看见被爱的关系根基。采购经理的角色让父母更关心投资的收益，钢琴考到了几级，数学有没有提高，而陪伴者的视角会让我们更关注人，孩子眼下的烦恼是什么，有哪些开心的事愿意和家里人分享。尤其重要的是，不要把孩子的信仰外包给教会，父母的责任不能只是把孩子带到教会，主日加团契的几个小时的真理喂养无法对抗其余六天半里的算法喂养。如果孩子一周只在教会读一会儿圣经，却在家里看20个小时的社交媒体，那么谁在塑造他的世界观就不言而喻了。当然，现实的困难是我们这些平信徒的父母不擅长讲解圣经，我们不知道如何分享信仰这样的大题目，也无法回答孩子提出的很多问题，所以很自然的，我们想让牧师来做这些事情。但实际上，孩子在家里属灵成长最需要的不是高水准的讲道和面面俱到的神学，而是始终在场的父母、固定的小习惯和可以效法的真实榜样。始终在场的父母就是利用好每天的并肩时刻，包括餐桌上、汽车里、睡前，或者更好，你们有一起运动、散步、做家务的时间，不是查问进度、窥探隐私，而是聊聊彼此今天的高光时刻是什么，今天有没有什么郁闷的事情，有什么是父母可以支持可以帮忙的。每次谈话结束的时候，别忘了说你爱他，给他祝福，最好还能有简短的祷告。当然，现实的问题是，当你开始去做这个练习的时候，孩子多半不配合。青少年他们的沉默其实是他不确定谈话是不是安全，想要逃避说教，或者还没有整理好心情。要让他们开口，需要的是环境加提问方式加你的反应。比如开车的时候就是比在客厅里面对面的时候要好，两个人不对视的时候比较容易开口。带孩子周六去外面吃早饭，或者家里的 movie night 之后，这些都是比较好的环境和时机。提问的方式一开始不一定要先去问他，可以从别的地方开始，比如你的朋友谁谁谁最近在忙什么，你这周刷到什么有意思的视频，刚才的电影你觉得怎么样。而你的回应要记得不评判，少建议，多好奇，这样铺垫有一段时间以后，孩子就会感到安全，就会开始愿意讲自己的事情、自己的心情，你们的谈话、彼此的了解就会开始深入。固定的小习惯包括餐桌上的见证、家庭祭坛，一开始的时候不必要拘泥形式，彼此带导和父母的祝福最容易，孩子最不会抵触，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而分享感恩的事情也相对来说不难，可以加重练习。读经和讨论是比较困难的，我们可以从一些容易讨论起来的经文开始，比如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浪子回头的故事等等。而最重要的是可以效法的真实榜样，孩子学得最快的不是我们宣称什么，而是我们怎么生活。有三句话父母要在家里经常说，我错了，谢谢你，请帮助我。孩子常常在家里听见这三句， 他们就会慢慢的学到谦卑、感恩和彼此依靠。其次是要有看得见的取舍，父母带头主日坚持准时来教会，奉献教会，支持慈善，要在家庭的预算里面优先，让孩子们知道父母为什么资助这些机构，让他们看见自己家所得到的祝福和外面世界的需要。当孩子看见父母在时间、金钱上的取舍，就会读懂家里真正的优先顺序，这比任何的言语都更能把信仰刻在心里。一句话，孩子属灵的成长最需要的不是父母把所有问题都答对，而是父母在场的陪伴，可以重复的小习惯与信仰一致的生活。让信仰每天踏踏实实的落实在家里十分钟，你就会看到它慢慢的影响孩子生命的下一个十年。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信仰是一个盟约而不是 KPI， 不要让功利的叙事悄悄接管我们的亲子关系。求主带领我们更换脚本，让家里从得失的计分板走向恩典的故事会，让孩子从小坚定自己的身份，从关注指标走向关注圣灵的果子，让信实、恩慈、忍耐在家里成长起来，从纠错优先走向连接优先，先同理再教导，先拥抱再纠正，从奖惩驱动走向呼召驱动，不靠胡萝卜加大棒，而是让我是谁，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成为动力。从采购经理走向主教练，不再把孩子的信仰外包管理，而是亲自并肩陪练。愿主帮助我们把这一切真实可行的落实在我们家中，让恩典重新主导塑造我们的家。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承认忙乱常占据我们的家，我们擅长安排却不太会相爱，讲很多道理却不太会倾听。求你赦免我们把信仰当作任务，把孩子当成项目。主啊，给我们一颗慢下来的心，让我们在餐桌前学会聆听，在争执后首先道歉，把你的话播种在我们家中，让悔改真的发生，让宽恕真的落地，让喜乐在平凡的日子里滋生成长。我们把孩子交托给你，请你保守他们在喧嚣里仍能听见你的声音，在诱惑中仍选择信实，在失败里不被定罪，在成功时懂得感恩，也把我们自己交在你手中，教我们今天忠心做小事，明日的果效由你成全。主啊，愿你自己成为我们家的主人，愿你的平安做我们心里的力量，愿恩典回到我家，使我们坐下、起来、行路、躺卧都纪念你。我们这样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